刘梦龙和牛邦喜两个人带领着官军登上了金沙滩，他们奔着依牛睡觉的那个人去了，结果那位蹦起来一声喊杀，感情这位是黑旋风李逵。李逵怎么跑这倚着牛睡觉来了？这里边可是有个原因，这些天来高俅在那几州城里边紧锣密鼓的筹集船只，准备攻打梁山，那么梁山上的宋江和军师吴用他们就能在梁山上睡大觉吗？他们也在实时的探听高俅的部署。现在啊，官军之所以屡屡战败，就是因为情况不明。梁山上的人要想知道官军的行动，他们可以派下来细作密探到高俅的附近探听消息，而且得来的消息都是准确的。那么高俅要想知道梁山上的行动就难了，梁山上这个特殊地形决定了高俅是没法往上边派奸细。所以说高俅每次攻打梁山都是在一种不明情况的情况下大举进攻，所以这容易失败。这回呢，军师吴用这几天不断的派探马往下边探听，得知高俅派刘邦喜已经从老百姓那里边又筹集来了好几百条船只，吴用就断定了高俅把船只筹办齐了干什么呀？那就是得攻打梁山呢。所以他跟宋江两个人商议好了，最近也要部署一次战斗，而这次战斗要有一种新的特色。吴用把这个计策跟宋江、羽麒麟卢俊义还有陆云龙公孙胜几个人这么一说，取得了他们大家共同的同意，于是吴用就开始派兵部将。他先是派赤发鬼刘唐、混江龙李俊两个人带领着水军埋伏在梁山坡的苇塘之中，该怎么做要去怎么做，然后又派轰天雷凌阵把他自己那个炮都准备好安排到适当的地方，最后又派霹雳火秦明、豹子头林冲带着队伍下梁山，一路路的人马该派的全都派出去了。军师吴用啊就在梁山上等待着高俅进攻。这个时候黑旋风李逵来情绪了，李逵就跟吴用说了，说军师大哥，每回作战的时候你都派我冲锋陷阵打在前面，怎么这回我看又有一个大举动，为什么不派我了呢？吴用瞧了瞧李逵，李逵呀，这次战斗派你无用啊，啊，派我没用，每回作战我不立功，我说军师大哥，你怎么也得给我安排个活啊。吴用说，好吗，要让我给你安排个活，你就引敌人上山。哎，那什么话，让我引着敌人上山，那梁山那不就完了吗？吴用说，你只要把他引上山来，梁山就完不了。这样吧，我把你交给谢珍、谢宝还有孙立、孙新，你跟他们四个人去吧。那好。就这样，李逵跟着谢珍、谢宝、孙立、孙新来了。谢珍、谢宝跟孙立、孙新他们四个人接受的军师的命令是埋伏在金沙滩附近，带领着梁山上众多的喽啰兵。梁山上的喽啰兵啊不分水陆，为什么？所有梁山的喽兵都是水旱两路全天候的战士，你是下水也能打，是路上也能战，所以说他这不分水军和陆军。这一部分喽啰兵跟着孙立、孙新和谢珍、谢宝带着李逵就到了金沙滩。来到金沙滩这儿，他们都埋伏在金沙滩周围附近的树林之中。今天 白天的时候，高俅带着队伍就在那距离梁山最近的水泊边上向梁山上讨的要阵，而且又敲锣又打鼓，怕梁山上的人听不着，结果梁山上的人没下来。这是军师吴用的主意。宋江原想要下去跟高俅见一面，吴用说你不用管他，咱们就在这以逸待劳。宋江没动，结果高俅在那岸边上还扎下营了。高俅啊，这是故意的气你们梁山上的人，你们为什么不敢下来？其实军师吴用说了，说高俅这个举动很有可能这叫声东击西之计，他在那向我们讨的要阵，如果我们梁山上带着队伍坐着船只到了岸边上跟他打起来了，那么水路他有可能偷偷的向我们进攻。他聚集来好几百条船只干什么呀？不是为了攻打我们梁山吗？今天晚上有月光，弄不好啊这高俅趁月色偷袭我们的梁山寨。您还别说，真让这军师吴用给猜着了，高俅真是这个主意。所以说今天晚上高俅派他手下人往这一进攻的时候，李逵就在那沙滩那儿倚着牛睡觉呢。这谁给出的主意呀？这是那位病尉迟孙欣给他出的主意，说李大爷您呐，别在那直不溜丢的在那站着，沙滩上啊我们没有埋伏的人，如果官军真要是来了，他一看沙滩上一个人没有，他们反而警觉，您呢就假装放牛的，弄头牛在那儿，您在那儿倚着牛一呆，他们在远处也看不清，一看沙滩上还有一个放牛的，这就说明我们一点防备之心都没有，所以这伙官军就能上岸了。等他一上岸的时候呢，您一声呐喊，我们就随着从树林之中往外冲杀。李逵说那也对，所以李逵啊就牵一头牛到沙滩上了。今天晚上官军来不来这个事儿两说着，他们是在这埋伏好了。李逵呢开始呢还兴致勃勃往那个水面上一劲儿直看，天晚了，月亮上来了，今天晚上又万里无云，月光映照，一天清辉，反倒这水泊之上泛起了层层波浪，这月光在水泊的波浪里边上下跳跃。李逵呢瞅着这茫茫的水泊，李逵说不上是一种什么感觉，这李逵没什么文化，要是诗人也可能他就做首诗，这李逵啊现在光着急，他娘的能不能来啊，他们要不来我就在这站一宿啊，站到天亮。他站着站着感到有些疲劳，困意袭来，这李爷呀、啊、他要睡觉，所以呢他把这个牛啊让他卧下，这牛也听话，就卧在沙滩上了。李逵往牛身上一靠，待了一会儿的功夫他真睡着了，这李逵都打上呼噜了。可是远处这船一来，李逵他醒了，毕竟有点警觉呀。李逵瞪大了眼睛一看，远处官军的战船来了，李逵心里高兴，好，这回来了。李逵在这憋足了劲，瞪着眼珠子瞅着他们。当那些官军一上岸，上他跟前一走的功夫，这李逵突然间蹦起来，把身背后这对车轮大斧往外一拽，扯着嗓子就喊了一声，杀呀，官军来啦。李逵那嗓子不再说穿透力强，音量又大，震撼力也大。这又是晚上，月光当空，这些官军们也根本没想到这是李逵，以为就是一个放牛的。你说突然间他嗷嗷这一嗓子，就这一嗓子，有俩官军吓得掉水里淹死了，在船上一哆嗦掉进去， 还有一个官军本来呢大概是就有点心脏病，这一嗓子一哆嗦心肌梗死在岸上了，还有两个有点肠炎，这一声喊全拉裤子里了，就李逵这嗓子可了不得了。官军们一激灵的功夫，但是大多数的官军往上冲，杀官军往上冲啊，树林子里边埋伏的梁山的楼兵一起往外冲杀，领头的是两头蛇谢真、双尾蝎谢老，手中拿着猎叉，那边就是小尉迟孙立、并尉迟孙金，这哥两个也带着队伍往上杀。哎呦，金沙滩上马上就成了一个战场了，就看刀枪并举，兵器齐碰，挺个烫，月光映照之下，刀光剑影是烁烁闪耀。外说月光下照耀着金沙滩，本来这是一个景色美好的环境，可是今天却成了一片杀人战场，哭爹喊妈这通乱叫。在那个船上边断后的那位党士英啊，这个时候心里边暗自庆幸啊，咱不说那党士英他没上来吗，他在船上边瞅着呢，党士英一瞧，嘿呦，我说怎么样，我琢磨着梁山上那些个人不是白吃饭的吗？啊，你们就觉得已经上了梁山了，你想攻进忠义堂啊？怎么样，中埋伏了吧？党士英一看金沙滩上这一打起来，党士英马上吩咐手下这些个水手们，快点调转船头，斜着往岸边滑。他知道从这斜着往岸边滑，这个距离最近，而且岸边上高俅在那驻扎的队伍呢，他呢以报信为名行逃跑之时，党士英这心眼多，告诉人往那边划船，这边船掉过头来往那边就划，刚往那边一划，咱说了，他们往这儿来的时候，开始有一片芦苇，他们往里边射了一顿箭，后来有几片芦苇他们可没射箭，就这么过来了。其实就在那几片芦苇里头埋伏着船只呢，赤发鬼刘唐还有混江龙李俊等人埋伏好的船只，这个时候一齐溜达这个芦苇塘里边就都出来。党士英一看，哎呦我的天哪，这是腹背受敌呀、啊、前面金沙滩上有伏兵，后面芦苇塘里埋伏着船，哎呦我们被包饺子了，成馅儿了。说党士英更下定了决心，决定要冲出重围给高俅保送信儿。这党士英吩咐手下人摇着船往前走，赤发鬼刘唐站在船头，手中拿着一口破刀，一看对过有着船往这边来了，刘唐就问了一句，什么人？党士英在船头上就喊了一句，我们是官军，那前面不行了我们往后撤。刘唐说，你们撤不了了。党士英告诉手下的水手，给我使劲往上摇，给我冲出去。这功夫赤发鬼刘唐把另外很多船只下一道命令点着了。感情刘唐跟他混江龙李俊他们带的这些船都是准备用火攻的船只，这船上都是柴草垛，上边都已经泼好了油了，抹得硫磺焰硝，只要是拿这个箭一射，硫磺焰硝互相一蹭，火一点燃，整个船就着了。这船本身那木头都是拿桐油刷的，连草在船体一块着，那么一块着了之后怎么办呢？每个船的下面都有覆水的水兵推着船就往这个官军那个船队里边送，这要是送到一块船连了片，这就赤壁之战了，整个一火攻击呀。所以说很多船只同时把火都点燃。就在刘唐下命令把火点燃的时候，这党士英带着他自己手下这些个水手在一个缝里边他冲出来，党士英冲出来，刘唐和李俊他们指挥的船只正好是一个弓背型的，奔着官军这边就围过来。这船都着着火呀，着着火往官军这一来，金沙滩上的官军那边打着，不知道后边又来了那么一些个火船， 这几个火船奔他们的一个船来了，官军们有的回头一瞧，哎呦，后边着了火了。这功夫刘梦龙扭向回头一看，坏，整个一个包围圈形的火船奔他们那个船只这就来了，眼瞅着又靠近了。刘梦龙心想，也好，既然如此啊，古代韩信有背水之战，这回我们这叫背火之战，退路是没有了，想退回去那船都着了啊，只有往上冲，说不定我们被逼无奈之下，我们还能冲上他的忠义堂，把梁山给平了呢。所以说刘梦龙喊一声，给我往上冲啊，弟兄们，退路没有了，后边都是火，我们只有上梁山了。这些官军们听到这里，好，往上冲吧。官军们这阵儿，他跟梁山上这些个喽啰兵他心态不一样，官军们自个儿知道完了完了完了，心里光想的是完了，前面人家堵着咱们，后边把咱们船烧了。尽管主将想的是被火之战，实际上官军就想的是咱们快点投降吧，这时候咱不能打了。沙滩上这一阵烂沙烂砍，这个功夫刘梦龙手中拿着一条大枪，他是一个步将，因为他这个时候他用不着马了，端着枪往上冲，正碰上孙立。孙立手中拿一对十八节钢鞭，跟刘梦龙两人打在了一起，在部下打的没有十几个回合，刘梦龙这枪奔着孙立一扎，孙立左手这个鞭往外一挂，嘡的一声就把他的枪给磕出去了。磕出去之后，右手鞭斜着奔天灵盖往下一打，刘梦龙一低头，这功夫身背后上来了一个人，谁呀？正是谢真。谢真手中拿的那个猎叉，猎叉就是两股这插老虎插豹子的，他拿了个猎叉照着刘梦龙那腿肚子砰的一下子，这一下子就被插上了。刘梦龙哎呦一声扑通，单腿点地就跪在那儿。他一跪在那儿，这功夫孙立过来把刘梦龙一脚踢倒，绳捆索绑活擒。这儿活擒了刘梦龙，那边的刘邦喜的，他看见刘梦龙被活擒。刘梦龙一被活擒，牛邦喜这个心情一散，牛邦喜心想，不行啊，不能上梁山，梁山上这是贼抄，肯定有的是人呐、啊，我们冲不上去，冲不上去就得死了，死了之后可就不能再活了。牛邦喜自个儿非常明白，心想，我这阵干脆扭向回头我跑吧。这牛邦喜转身就往岸边跑。这个时候官军带来的这些船只可就都着了，船只连成了一片火海。这牛邦喜心想，我跑，我在船上是跑不了了，我在水路走吧。嘣咚，到了岸边，他一猛子扎下去了。他这一猛子扎下去了，可有人对他注了意了，谁注意？是后边带着火船来的混江龙李俊。李俊一看牛邦喜这个人，这是个首领，这小子想跑不能让他跑，混江龙李俊一猛子也下去了。论水性，这牛邦喜他没有混江龙李俊的水性大，混江龙李俊由打水里边啪的一把就把牛邦喜的脚脖子给抓住了。这脚脖子抓住之后，这牛邦喜俩胳膊跟一条腿还在那蹬着，他蹬着蹬着，混江龙李俊把他那个脚脖子又抓住了。李俊会踩水，俩手把他抓住之后，这牛邦喜可不会踩水，他光会负，光会负这俩手爬了，他就差老了劲了。混江龙李俊抓着他这两个脚脖子来回那么倒着，那么一翻个像烙煎饼一样，那么来回一折腾，这牛邦喜就有点懵了，三懵两懵，咕咚一怪晕了。晕了之后，让混江龙李俊又打水里边把这牛邦喜就给拽上来，拽到了金沙滩的沙滩上，呱唧往那一扔，绑，说了一声绑，过来把牛邦喜给绑上了。绑完了之后再控水，水控出来，牛邦喜这才醒过来，睁眼一看，心想完了， 本来想跑，看来我是跑不了了。刘邦喜也被绑上了，两个首领都被活捉了。你想这官军的心气儿还能集中吗？有的官军就往回跑，有的官军就往上冲。被杀的、负伤的、被绑的，官军里边有水性好的，在水里边还真有逃跑的，还有的呢，把那个船摆着，冲着包围的船缝里边挤着出去了，有那么几只船往回逃跑，但是大部分官兵都在金沙滩上死的死，伤的伤，被俘的被俘。这一场恶战之后，那船还在着着呢，火还在烧着，官军们都已经被给平息了。这功夫混江龙李俊就说了，这火别烧了，马上救火，剩下的船只留下咱们还有用啊。这边水泊梁山上的喽啰兵就是就过去救火，那边救火把火逐渐的也救灭了。李俊和赤发鬼刘唐这次来到金沙滩上，和谢珍、谢宝、孙立、孙新以及李逵他们一起会师。李俊说，这回不错，把这两小子带过来，我看那俩是头。刘邦喜和刘梦龙就被推过来，混江龙李俊就问他，哎，我问你叫什么名字？刘梦龙现在身遭绑绳，腿肚子受伤，但是还装出一副英雄的样式，舔着胸叠着肚问我，我乃是健康金陵水军都统制，我叫刘梦龙。哦，水军都统制，哎呦，这官不小啊。那个小子呢，你叫什么？刘邦喜说，你问我，我乃是太尉高俅手下的亲信，我也是一个统治官，我姓牛，叫牛邦喜。哦，牛邦喜，这名字叫的挺特殊啊。李俊说，怎么办啊？把这俩小子压着，咱们到山上见咱们的宋大哥呗。旁边赤发鬼刘唐说了一句话，行啊，压上去吧，十有八九啊，把他们两个压上去啊，嘿，咱们这一伙人都白忙活。宋大哥一看见这二位，一个是都统制，那个也是统治官，保证请他们吃顿饭，最后绑绳一松，送下山来，让他们回济州见高俅去，给咱们好说两句好话，准是这个样子。给头前抓住那个，他们都放了吗？只要是大头宋大哥呀，就都得给放过。李逵在旁边一听，你们都问为什么让宋大哥都放过，你们不会不让他放过吗？你们这回听我的，这个小子不叫牛邦喜吗？他叫什么？牛梦龙。我叫刘梦龙啊。你刘梦龙，你刘梦龙，你牛邦喜，今天我带你们两个去见宋大哥，身子太沉就不用带了，光带脑袋就行了。说到这，李逵把这斧子拿起来，两斧子他把这两位脑袋给砍下来了，扑通，尸体往那一倒。李逵看看他们，怎么样，这痛快吧？啊，提了他两个人头，见咱们大哥就说咱们把他捉住了，砍杀之后到山上行宫。嘿，刘唐说，李爷，这事就你能办得出来，好了，那咱们就这样，愿他们两个小子命短。就这样把刘梦龙和牛邦喜两人的人头系在了一起，上山上去行宫。这个时候死里逃生只有一个党士英，这党士英驾着这条船由打包围圈里边冲出来，告诉手下的水手，给我快点摇，往岸边摇。这船摇来摇去，前面就靠了岸。靠岸之后，这党士英匆匆忙忙上岸，直奔高俅的大营。太尉高俅在岸边树林子里边扎下营了，他准备在这引宋江下山，这宋江老不下山。可是高俅晚上并没睡觉，全副盔甲坐在中军帐里边等消息。等谁的消息？ 等刘梦龙和牛邦喜的消息呀、啊。偷袭梁山，如果说一旦成功的话，梁山上面一大乱，他就可以策应啊。他这边还有些船只呢，虽然说船只不多，可以起个助阵的作用。高俅一会儿出了中军帐，站在这门口，这往那个梁山方向观瞧。可是后来忽然发现那边红光映天，怎么起了火了？高俅心里边着急呀、啊，是我们给梁山上点起的火呢，还是梁山上自个儿点起的火？情况不明。正在着急上火的时候，这功夫党世英跑来了。
这时候的党世英啊，那真的好像是丧家之犬漏网之鱼，跑到太尉高俅的跟前，紧走两步，通通往地下跪：“太尉，太尉，大事不好啊！我们偷袭梁山，中了他们的埋伏了！”
什么？高俅听到这里，他瞧了瞧那党世英：“你给我说，怎么中了他们的埋伏了？”党世英就把整个的经过跟高俅这么一讲。高俅一听：“你是怎么出来的？”
太尉，您不知道啊，我们三个人有分工啊。那刘猛龙说呀，让我断后，他们两个上岸，结果我这一断后，后边呢他们就包围上来了。我是在乱战之中冲杀出来，特意给太尉您送信儿来的。
其实他们三个人根本就没有这分工，依着刘梦龙的让他们都上去，是党世英长了一个心眼儿，他自个儿说断后。这么跟高俅这么一讲，高俅说：“如此说来，中他们的计了。”话刚说到这儿，就听远处三声炮响，是杀声骤起。